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青菜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妇产科陈医师，妇产科专科医师，在医学中心服务多年，具有助理教授的资格，专长是高危险妊娠及一般妇科。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妇科跟产科相关的健康资讯。嗨，陈医师你好。
嗨，佳美姐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难得我们能够请到忙碌的妇产科医师，那我们要来从你口中来了解，来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生理的构造，好不好？
好，那我想我一直觉得我们女性的生理的结构，以及她在整个能够怀孕孕育一个新的生命的这一个部分方面，是上帝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创造。那我们先首先来谈一谈我们这整个女孩子的生理结构里面有哪几个部分是重要的部分，那也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功能代表什么意义。
我们以前在学校啊上健康教育的时候，我们学到了女性的生殖器官有子宫啦、卵巢啦、输卵管啦等等，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对，只要细部一点我们来说明的话，我们可以从整个女性的生殖道的器官，我们可以从外阴部、阴唇、小阴唇、阴道，然后往上到子宫颈，然后到子宫内膜，以及输卵管到卵巢。所以这些生理性的结构在我们一个正常的女性的一个生理周期以及能够正常的孕育生命的功能里面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像每一个器官或是每一个部位它都有它要运作的功用，对吧？
没错，
每一部分都很重要。
是的，
女性的生殖器官跟男性的生殖器官也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是的，不太一样，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为什么陈医师你想要做妇产科医师呢？
以前还在当实习医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就在想说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但是到了当兵以后，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一直寻找自己的人生的方向，那我就想说要向上帝祷告，可是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只知道自己可能想要走一个比较重大的科，我们都称之为所谓的四大科，内外妇儿。
哇，这是四大科哦，为什么有这样的理想呢？
因为自己觉得对于这个方面都比较有兴趣。那为什么比较有兴趣呢？因为它这些科别里面都是关乎到很多重大的一些生命方面的健康跟议题。
可是我们女性来说自己都觉得很麻烦了，
是
要成为医生要治疗病人不是更麻烦吗？
对，所以我就觉得女性她能够孕育生命，而且能够为人类延续传宗接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上帝也借着人类能够繁衍众多，管理全地，来赐福给地上的百姓，所以我觉得女人能够怀孕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并且它在一个这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的结构，但是却可以把新的生命在里面培育，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所以我以前觉得说可以为女性服务是我的荣幸。
哇，我们听了都觉得实在是很神奇。你当妇产科医生当多少年了？
从一开始的 服务的时间到现在已经16年了。
在这16年当中，你怎么样看待女性？
我觉得女性她在整个人生的生命过程当中，跟男性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一个她有生理周期，并且她可以养育生命，她可以怀孕，这就是男人两个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想要在这一部分来护卫女性？
是的。
所以妇科跟产科这个专科，你们要学的专业也相当的多。
对，非常复杂，其实还可以细分更多，一般来说还可以再细分成生殖内分泌科以及妇女泌尿方面的问题。所以其实妇产科里面是可以区分至少4个小的部门。所以我们现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会跟各位听众来稍微简单的说明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里面的这些部分，它所代表的功能跟意义。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女性的外生殖器是一个我们可以从外观上观察到的，在阴部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阴唇，那原则上在阴唇的内侧我们可以看到小阴唇以及处女膜，处女膜进去之后，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正常的阴道的结构。这些我想是一个外显的结构，在我们一般民众的认知里面其实是不太需要太多的解释。
那但是女性的外面的一些构造也比较容易生病跟感染，是吗？
对，假如说我们要提到这方面的疾病的话，那么在外阴部外生殖器的部分的话，最常见的就是一般的阴道的细菌感染以及霉菌感染。那假如说我们要简单的来说细菌跟霉菌感染的话，细菌感染它的主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分泌物颜色会比较深，会有些时候会有黄色的，甚至会有比较浅绿色的现象，那味道会有比较难闻的腥臭味，这就是一般的所谓的细菌感染。那霉菌感染是很不一样的，霉菌感染它是粘稠状白色，有点像我们想着说所谓的优格或者是牛奶状的这种分泌物，
奶酪的，
对，或者是像起司粉粉笔灰这样子的一种分泌物，它就是霉菌感染，它这是会痒的。
那内阴部呢？
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整个阴道到子宫颈，所以这个其实是，当然阴道里面它其实已经是属于内生殖器的部分了。
那内生殖器也会感染吗？
也会感染。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感染的部分，我们的确是最常见的一些妇科方面的问题，所以它的治疗方向我刚刚有讲，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细菌感染的部分我们是需要用抗生素的，霉菌感染的部分我们就需要用抗霉菌的药物。但是我们经常一般普罗大众有很多的女性的朋友，他们并不晓得这样的区分，只知道他们的阴部有感染，于是他们就到药局去买药，买一些常用的女性的所谓的保健的或者是清洁的用品，甚至是用塞剂，但是因为他们区分不出是细菌或霉菌感染，所以常常没有对症下药，治疗效果也相当的不好，以至于反复的感染。
所以女性应该怎么样在平日当中做好健康保健呢？
健康的保健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营养的摄取，然后正常的生活起居，然后有适当的运动。那当然我们要保持外阴部的干燥，然后不要憋尿，然后不要忘记喝水，要适当的摄取水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你的尿道跟阴道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因为你只要不喝水憋尿，你就很容易膀胱炎。女孩子只要一旦膀胱炎，其实会常常连带着阴道也会发炎，那就整个阴部就会有感染的现象。刚刚前面所讲的这样阴部感染大部分也都是细菌引起的，所以我们要针对细菌就是要使用抗生素。那假如是霉菌感染，它主要的特征就是我刚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它就是白色的分泌物粘稠状，会产生瘙痒的，那这样的话用霉菌的感染的药物会比较对症下药，假如你用颠倒了，那么其实你就治不好。
就会反复感染。
对，反复感染，然后也不容易根治，就你最后用了一堆药，反而让你的整个生殖道阴道里面的酸碱值跟本来该有的一些正常的细菌 都会被整个打乱掉。
正常的酸碱值是大概多少？
一般来讲，阴道的正常的酸碱值它其实是一个偏碱的状态，所以它大概 pH 值都会超过7以上，但是每个人因人而异，也没有办法知道说确切的阴道的酸碱值是多少。
所以女生如果妇科上面有一些疾病的话，最好不要自己随便处理，最好是要找专科医师来对症下药。
没错。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正常女性的生理结构。刚才呢，陈医师已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了外阴部的一些构造，还有可能会引发的感染。接下来其实还有内阴部很多很多的部位还没有讲到。
是的，我们可能还会找机会来跟各位分享有关于一些女性生殖器的疾病或者是癌病变。那我们今天就先就针对一个正常的结构来跟各位听众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的再来就是一个子宫颈的结构。那子宫颈当然也有可能会有发炎的现象。子宫颈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位，因为它可以防御很多从阴道来的或者是从外面来的这些细菌进一步的进到子宫腔、子宫内膜，甚至最后进到腹腔，感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那它当然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病变，最常有的病变就是子宫颈发炎，或者是所谓的子宫颈上皮病变，以至于最后产生子宫颈癌的现象。那这个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再跟各位分享。那子宫颈的上一再往上走呢，就会到子宫内膜。子宫内膜它其实就是一个腺体的结构，腺体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分泌，它会出血，这就是一个腺体的结构。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生理的周期，主要就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它也是胚胎着床最主要的地方，当我们的受精卵要开始发育，它需要一个正常并且是一个环境非常良好的子宫内膜层，它才能够在里面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部位都相当重要，都要让它保持健康。
对，
我们身为女性啊，每一个月常常听很多女性朋友说啊，真的很困扰。有的人呢会腹痛啊，每个月都非常不舒服，甚至痛到打滚，那不想当女人了。那我们在这里想请陈医师来帮助我们女性朋友，怎么样看待我们每个月的女性周期呢？
我想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我们都知道，它就是大概介于28到35天。我们这样的说法是说，从第一天开始出血到下一次第一天开始出血，这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就叫做一个完整的生理周期。原则上大概就是介于28天到35天之间。那为什么会有一个生理周期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个自然的情况之下，当你的卵巢排卵之后，它没有因为精虫而受精，那么这一颗卵子它并没有受精之后，它进一步的萎缩，它就会连带的导致子宫内膜的萎缩。所以子宫内膜一旦萎缩崩解之后，它剥落，它就会产生出血。我刚刚有提到的子宫内膜，它是一种腺体的结构，
是
它会分泌，而且它也会有血管在里面，所以一旦内膜剥落的时候就会产生出血的现象，它就是所谓的月经。正常的月经一般来说出血的时间介于3天到7天不等，这都是一个正常的范围。有人说低于3天就太少，或者是多于7天就太多，这是因人而异。 要看每一个人他的生理的结构以及他的生理周期是怎么样，不是一定百分之一百就一定是要在几天才是正常。那常常刚佳美姐妹有提到说经痛是许多女性朋友或者是姐妹的一些困扰，那的确是如此。那经痛的来源就是我刚跟各位听众提到的出血的时候，我们子宫怎么样让出血能够有效的被控制，那当然就是要靠着血管收缩。血管收缩怎么收缩呢？就是子宫肌肉体，子宫肌肉子宫体本身要收缩。所以当比较明显的子宫收缩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她的这个女孩子的骨盆腔本来就充血，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骨盆腔的话，那么当你收缩的时候就会像肌肉痉挛一样，这个就是引起经痛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痛，或者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痛吗？
对，有些人的表现是用酸来表现，那有些人真的是非常的疼痛，那有些人从来都没有经痛过，
太幸运了。
对，所以每一个人他其实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那你说有任何一个女孩子这一生当中都没有感受到经痛过，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有时候只是她对痛感比较没那么敏感，那有些人对痛感很敏感，她就觉得一点点痛就非常的痛。那所以我们临床上怎么样来处理治疗这个问题呢？其实假如说这个女孩子她的生理周期是很规律的，她并没有因为经痛而产生其他的合并发的一些现象，比方说经血量过多，或者是有血块，或者是月经周期也不稳定，或者是每一个月经中间都还经常的不定时的出血的话，没有以上这些情况，那她的经痛很好处理，就只需要服用一些止痛药，然后还有抗痉挛的药，那么症状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绝大多数的女孩子她的临床症状都会改善，甚至在不再服用药物停药之后，她对于疼痛的情况也会改善。
嗯哼，那这段期间女性朋友要怎么样照顾自己呢？
生理周期来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建议就是要保持干爽，然后用护垫的话，假如月经量多就是要稍微固定时间就要更换，尽量不要穿太紧的衣裤，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预防外阴部的感染。那假如经痛的话，就是可以吃一些止痛药，除此之外大概就是这样子。
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半年来一次，
是
哦，或者是
一季来一次，我们都说那叫季经或半年经。
哦，是哦。
对，的确也有人他的正常的一种生理时钟他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是他都习惯规律，那这样就没有问题，
对他来说是规律的。
对，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一个月一次，有些人两个月一次，又我刚刚说的一季来一次，甚至半年来一次，当然这种女孩子很少，那她主要面对的问题反而不是经痛的问题，
是受孕的问题。
对，是受孕的问题，所以她就比较难抓排卵的时间。
嗯哼，一些坊间会说啊，女性的每一个月的排卵期好像是在排毒一样，是排毒吗？
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现代医学的说辞，所以原则上我们假如说以现代医学或者是我们说的西方医学的话，没有所谓的排毒的概念，所以那颗卵排出来是有机会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想假如说把排卵当作排毒这种说法有点点不是那么的
科学，
对，不是那么的科学，听起来还蛮好笑的。
哦，还有什么陈医师要提醒我们的吗？
我想生理期它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但却有些时候会对你产生一些困扰的一种正常的生理时钟，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朋友或姐妹们应该是可以跟她共处，
和平共处，
跟她和平共处。对，而且假如说有些时候会有产生一些小小的混乱，可能因为压力啦、情绪啦、饮食、天气、睡眠各方面的因素，会让你生理周期稍微有点点改变，我觉得各位都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
稍安勿躁。对，只要再等等看一两个月之后观察看看，不用在这种情况之下月经有稍微比较混乱情形之下就急着就医急着服药。
那是不是这段经期的期间呢，女性朋友可以对自己好一点？那通常有些女性朋友就是开始大吃特吃，吃巧克力啊，喝补品啊，这样子 OK 吗？
我觉得假如生理周期来的时候吃营养一点当然是 OK 的，因为毕竟它出血，我们身体会少了一些血色素，一些养分，所以你可以吃营养一点，但是我想不要吃太多甜食，不要大吃大喝，因为这样子的话，第一方面对肠胃也不好，第二方面呢，你吃太多的甜食其实也会增加体脂肪。
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女性朋友经期来的时候吃再多都不会胖，这是假象吗？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吃太多还是会胖的。
是，所以在这个周期期间是不是要吃一些蛋白质？有人建议吃牛肉，
当然有些人说月经来说要吃樱桃啊，吃葡萄啊，吃牛肉，吃红肉，只要补充蛋白质，我觉得营养均衡也很重要，因为正常的生理周期其实对你的身体不会有太严重的亏损，所以你吃过多的话对身体也不是一定是好处。那有些人说吃巧克力或者吃一些甜食可以让你心情比较好，这个是真的，但是就是吃过多其实也不好，
适量。
适量比较好。
今天非常感谢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跟我们谈一谈正常女性的生理结构。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